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虽然我们节目早期啦，很喜欢说自己是专门介绍一些冷门国家、冷门地区的节目，但是其实我越做节目越发现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虽然乍看之下、乍听之下蛮热门的，但是其实我们不见得对它很了解，甚至是对它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呢，可能都还有待更多深入的认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这样子的地方，那我们要来聊一下所谓的英格兰。对，我们的主题是英格兰，不是英国哟。好，那至于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微妙的差异呢？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节目中要来处理的事情的。那现在呢，还是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那他是现在人就住在英格兰的 Sophia。 来 Sophia， 麻烦你先跟大家问声好。
Hello， 我是 Sophia， 大家好。
Yeah， Sophia，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那能不能先请你简单跟听众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对，我的名字叫 Sophia， 然后我是在大陆长大，然后我现在住在伦敦。那过去的差不多六七年当中，我在加拿大、英国，然后还有荷兰都生活过。然后长期以来，我对华人的文化圈还有 Anglo-Saxon， 就是我们所谓的英语世界的文化圈，都还有蛮持续的兴趣。然后很多年前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也因为纯粹的兴趣修过一些master level， 就是研究所水平的近代的历史课程。就好像我很早的时候就对英格兰很有兴趣。
哇，这个是挺特别的，不只是我们常常开玩笑是说，在海外打工或者是在海外这个干活挣钱的同时呢，其实你也是因为兴趣还特别去修了伦敦近代历史相关的一些课程，可是你对于这个英格兰是真的非常的感兴趣哦。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重点好了，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来聊。刚开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英格兰嘛，那我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好，所谓英格兰和英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英格兰和英国都有英这个字，那这个英到底是不是一个类似的概念呢？诶， Sophia 能不能先帮我们来说明一下英格兰和英国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就从这个国家上面来说吧。就首先英格兰其实它的全称你可以说它是英格兰王国，就是 Kingdom of England。 然后这一个王国大概是西元十世纪以来在大不列颠这个岛上的国家。然后在现在的语境下，它真的就是如果你去查的话，就是 England 它叫做一个国家。然后你会发现 England 和苏格兰和威尔士他们是并立的概念，
他们都是国家。
对，但是这个所谓的国家好像是一个非常 UK 的语境下面，你会称 England 是一个国家。还有就是在一些体育赛事上，比如说在看足球赛的时候，England 和 Scotland 它是不同的国家代表队。但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说英国，它指的其实是 The United Kingdom， 然后它的全称其实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然后它简称是联合王国。所以如果按照最准确的翻译，不应该叫英国，应该叫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
对。但是因为联合王国在特别是我们东亚中文世界在接触到它的时候，英格兰已经是联合王国的比较主要的一个成员国，就是它的政治和经济的中枢都在英格兰，所以我们特别是中文就会直接把它称英国，而不是称联合王国。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其实如果它严格定义上的话，就是我们中文平常讲的英国它其实是联合王国，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用在中文的世界里面，我们用所谓英国来称呼它已经延续太久了。对，那导致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很习惯这样子去叫，虽然说这个英是来自英格兰，而英格兰只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已经中文已经习惯这样叫了，所以就延续到今天了这样。
对，然后联合王国这个概念本身除了我们所了解的四个所谓的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外，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小的部分。比如说我记得 Jerome 之前有做过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图，就是解释了很多所谓的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土，就叫做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然后还有比如说王室属地，这个中文我都第一次见，但是它的英文就叫 British Crown Dependencies 然后还有像包括广义的英联邦，就这些都是跟英国有关的概念。 这些不同的小部分当中，有一些地区也是仍然属于联合王国这个很大的框架。
稍微整理一下，就是刚刚Sophia 讲到这个海外领土还有王室属地，那这些它目前还是在所谓的联合王国的这个框架里面，虽然他们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异。那刚刚Sophia 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英联邦大英国协 Commonwealth 的这个概念的话，它里面还包括了一些就是曾经属于大英帝国但是后来独立出去的一些国家，他们和英国还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所以我们刚刚大概把联合王国里面，它里面有四个国家，四个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区域呢，我们都把它稍微讲了一下，那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英格兰在这个里面其实它就是其中一个国家这样子的存在。好，那我们如果要来看这个英格兰它是怎么出现的话，真的是你很有趣哦。对于我们不是从英国或者是说对它的历史如果不熟的话，会觉得说它好像已经是一个一直存在在那边的国家，可是实际上来讲呢，它在欧洲版图上也是到某一个时间点才真的出现，然后才慢慢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英格兰的。那就我所知，这个转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西元第十、第十一世纪，因为在那之前的话，大不列颠岛上面其实有很多比较小的国家，它没有一个国家叫英格兰，那是后来在这个时间点才出现的。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说，当时大概是个怎样子的过程让所谓的英格兰在欧洲地图上面出现的？
英格兰在欧洲地图上面出现这件事情大概是在西元十世纪、然后我们所谓的现代历史上会认为英格兰的第一个国王他叫 Æthelstan，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国王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知道一些什么玛丽或者是伊丽莎白爱德华这种，可是 Æthelstan 他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个国王，而且他是在西元927年，那也就是十世纪的时候成为国王。而且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时候英格兰的首都其实都不是在伦敦，是在一个地方叫 Winchester。
Winchester，
它距离今天的伦敦大概有一小时坐火车，然后它在今天英格兰的东南部。然后刚才有说 Æthelstan 是比较不知名的，那么就是在历史上大家会比较知名的，会想到第一任英格兰国王的这个人，他其实有趣的是这个人也不是一个 Anglo-Saxon cousin
哦，真的吗？
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英国人，对，他是外来者。历史上大家会熟知的英格兰象征着英格兰诞生的事件，就是1066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叫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那就是中文就是叫诺曼底征服英格兰。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的英格兰国王，那也就是 Æthelstan 的后裔，他过世以后他没有后嗣，他自己没有子嗣，所以他的七兄就是他夫人的兄长，这个人叫 Harold II， 他继承了王位。可是 Harold II 他是有一些维京血统，就是他有北欧血统，然后他的王位就遭到了这个诺曼人，就是威廉的他的挑战。然后威廉他是当时的诺曼底公爵，诺曼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诺曼底，就是法国的一个省，
法国的北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威廉呢，他就率领他的军队从诺曼底挑战 Harold， 他就要征服这一块地方，他要成为英格兰的国王。然后他就在1066年的时候，他就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跟 Harold 作战。他在越过英吉利海峡之后就登陆，然后一路往当时的所谓的比较的西边嘛，也就是往伦敦的方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有名的战役是1066年的10月14号发生了一个战役叫 Battle of Hastings。 这个 Battle of Hastings 是很多现在的英国人他们也会知道的一个战役。然后在Hastings 是一个海边的小镇，这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大概就是在于，就是法国人，就是诺曼底的军队打败了 Anglo-Saxon 人的军队，
就是外来者打败了本地本来的这个统治者。
对，然后在这个战役之后呢， Harold 军队就溃败，然后威廉就一直往今天的伦敦的方向走，然后一直到今天的 Westminster 这个地方他就驻扎了。这里面又有一些关于伦敦的，也不算是一场硬仗，可是他们确实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持久的磋商。然后大概在两个多月以后，就是僵持了两个多月以后，威廉就在1066年这一天的圣诞节就被加冕为英格兰的国王。然后这个加冕的地方就是 Westminster Cathedral，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然后也是在他加冕了之后呢，英格兰的首都就从 Winchester 变成了伦敦。
所以其实从1066年到现在，这件事情就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国王加冕的地方，还有就是英格兰的首都所在地。
对，而且比较有趣的是，他们过程当中，他们在伦敦僵持很久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些 Anglo-Saxon 的贵族，就即使他们的国王 Harold 被击败了，可是他们退到伦敦之后，还是坚守了很久。
哦，原来如此。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注意到的。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带到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个过程，你看哦，这边本来有所谓 Anglo-Saxon 哦，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也不是最早住在大不列颠的人，然后后来也有这个诺曼人。我们现在讲了好多好多不同的人，能不能大概讲一下是说，英格兰它到底融入了哪一些来自欧洲不同地方的民族，还有他们的文化呢？
确实就跟 Jerome 讲的一样，就是英格兰其实一直是一个我觉得还文化蛮多元的地方。英格兰大概最早的 settler 最早的定居者是凯尔特人，就是 Celts。然后他们目前呢，就是在当代他们比较剩下的凯尔特人主要定居的地方，会是真的是今天英格兰以外的英国，就是 Wales、Scotland，还有 North Ireland，还有像包括整个爱尔兰岛，所以就是也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就是这些地方是凯尔特人聚居的。然后，而且 again，因为我是 Jerome 的很忠实的听众，所以我也有听了那一集关于凯尔特人的内容，我觉得也非常酷。
哦，太感谢了。
对，所以凯尔特人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显著的文化，我们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所谓的原住民之一吧。对，
可
在
以
这
这
个
样
大
讲
不
的，
列
我
颠
觉
岛上面的文化之后呢，大概在西元1世纪的时候，就是西元43年，罗马帝国就来殖民大不列颠岛，入侵了当时的凯尔特人所驻扎的这个大不列颠岛，然后他们就把它就纳入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之中，然后大不列颠岛就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叫 Britannia。比如说今天的大英百科全书 Britannia 就跟这个词有关系。对，然后罗马人在他们的 Britannia，就是不列颠行省，也留下了一些到今天都还可以见得到的古迹，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英格兰的小城市叫巴斯，
Bath 就是洗澡的那个 Bath，对。
对，它叫 Bath 的原因是因为罗马人真的在这边建澡堂。然
是。
后还有像包括伦敦这整个城市，也是罗马人来了之后才真正诞生了。然后还有第三个群体就是 Anglo-Saxons。然后 Anglo-Saxons 其实是两个族群，一个是 Angles，一个是 Saxons，他们就大概在德国的北部，然后一直到今天丹麦的南部接壤的部分。如果你看欧洲大陆地图，西欧的那个小小的伸出来的半岛，那边就是 Anglo-Saxon 的故乡。
你这样讲就突然那个变得很容易懂在哪里了，懂
对，
就是地图上那个半岛。
然后在他们来了英国之后，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Anglo-Saxons 本身在那边就和北欧人很接近的原因，总之之后也有北欧的访客也来了英国，然后他们的可能名声就不是很好，就是维京海盗，对，然后就维京人就也来了今天的大不列颠，然后但是这一部分呢，因为维京人他们的文化并不是那么的农耕或并不是那么定居性，所以在今天的英格兰，所以维京的文化确实还没有那么容易的找到，我觉得。然后如果在今天的英国境内想要找维京文化的话，会要到很北的地方，苏格兰，甚至苏格兰很北边的离岛，他们就会有一些很维京的习俗。
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大概讲的，就是说这个英格兰它这个国家它怎么样在历史中慢慢形成嘛。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他们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关于他们宗教的部分。那我觉得，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虽然我们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会说它是一个民族国家，会说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往往可以去把它这个认同，他们的民族认同维持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呢，往往就是宗教。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欧洲国家，他们传统上会有他们的国教。虽然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没有法定的国教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下这个所谓英格兰的情况好了，那英格兰蛮有趣的是说，它其实现在还是有所谓的国教，而且它国教的领导者真的就是君主本人，就是现在就是查尔斯三世嘛。那这个国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国教，或者是中文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安利甘宗 （Anglican） 或者是圣公会哦。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下说，这个国教它是怎么样出现的？还有就是它大概面貌是一个怎么样子的？
Anglican Church 其实要讲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它还是属于基督教了。然后它在英格兰这个宗教怎么诞生的呢？那可能可以从英格兰本身这个地方的基督化，或者说它的基督教历史开始说起来。 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具体应该是597年，这个我有查过。对，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英格兰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基督教堂，然后这个基督教堂也是在今天都还存在，它而且它今天是 UNESCO 的 World Heritage， 它叫做 Canterbury Cathedral， 坎特伯雷主教座堂。在宗教方面，它是服从于罗马教廷的，所以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天主教国家的概念是接近的。过了几百年以后，英格兰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国王。莎士比亚有写过他的一出戏剧了，这个国王的名字叫 Henry VIII， 就是亨利八世。
嗯，亨利八世。
然后亨利八世他的王后跟他一直没有子嗣，因为这个呢，他就有非常现代的想法，他就说我想要离婚，然后再换一个新的王后，这样他就会有子嗣。但是离婚这件事情在天主教里面是非常有违常理的事情。
对，
对，所以经过了一些拉扯之后呢，教皇始终没有允许亨利八世跟他的妻子离婚，所以他就愤而他就决定要跟罗马教廷割席，然后他就在1533年就真的宣布从此以后 The Church of England 和 Catholic Church就不是同一个 church 了，而且他就宣布他自己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的首脑。然后一直到现在，比如说英国的元首他都是所谓的 Church of England 的元首。
不过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对算是对英国国教也有一些了解，就是你去你会发现说他们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两个不同极端中间的平衡点。比如说他们教会里面讲的东西很有新教的色彩，但是你看到他的建筑物还有仪式还有他们这个教会的制度，你会觉得很像天主教。哦，那据我所知他们自己也很喜欢说他们是 the middle way， 就是这个中间路线，就他们自己非常喜欢讲这件事情。
对，就确实像你说的，它是一个非常中间化的宗教，然后他在历史上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虽然亨利八世他是为了离婚而愤而宣布他跟罗马教廷割席，可是他本人在那个时候他是很坚定的天主教信仰，一种类似就是我信奉的上帝，或者说我的宗教的仪式，我对宗教的理解，或者说我 practice 这个宗教的方式和传统天主教还是很接近的，只是我不认同教皇作为我的宗教 practice 的首脑，我要自己做我自己的首脑。所以因为是这个，所以可能早期的 Anglican Church 它确实也跟天主教没有太大的在所谓的教义啊或者是仪式上面的差别。可是毕竟他们已经割席了嘛，之后的年代哪怕是君主，他每一个君主对于宗教的认识也会有他自己的不一样，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是新教的君主，有一些是天主教的君主。整个这个 church 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也反复了很多次。对，当然这中间就是也有很多流血事件。然后所以一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年代，那也就是大约是17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他就想说我们必须要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宗教成为一个屠杀或者说危害社会稳定的原因了，就宗教存在的原因还是为了团结大家。所以他就宣布说算了，就是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内心是如何信仰的，那就比较像是你的隐私吧，你愿意去忏悔你可以去忏悔，只要你认同你是英格兰国教的教徒我就都 OK。 所以就是今天的 Anglican Church 大概就是这样定调而来的。
那讲到这里就要来聊一下说，Sophia 你觉得今天对于英格兰的人来说，虽然他们有国家教会，可是实际上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真的有很重要吗？
因为这一题我还专门有去 Google， 因为我怕我的身边统计学太粗糙了，所以我就有去 Google 英格兰的世俗化程度。那可能是从我 Google 的这个用词就可以看出我的体感，我的体感是 England 是个 very secular country，
OK， 很世俗化的。
对，在我 Google 结束之后， Google 也告诉我说英格兰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然后数据上面就是我有查到在英国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一次，所以2021年是最近的一次。然后在这个人口普查当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里面有 46.2% 的人他自称是基督教徒，这是得票率最高的答案。然后比较有趣的是，第一，这个得票率最高的答案都没有过半，就也并没有过半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然后第二就是得票率第二高的答案是 37% 的人说自己没有宗教。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英格兰来说，宗教大概是一个就影响了他们生活方式很多方面的一个元素，可是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有很强的宗教的认同。然后我现实生活中的，对，我的身边统计学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英格兰朋友去教堂的非常少，就是我认识的去教堂的朋友反而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对，然后或者是可能还有一些比较老派的家庭，他是圣诞节的时候会去，可是真的就是我感觉我身边的这10个人当中有9个人，他连圣诞节也不会去。
真的，连圣诞节都不
对，
会
连
去。
圣诞节都不会去，而且因为这个嘛，所以也有很多的另外一些从欧洲来寄居伦敦的朋友，他们就经常会抱怨，觉得英国圣诞节非常的无聊。
气氛不够浓
对，
厚
气氛也不够浓厚，然后真的有的时候都感觉比较像亚洲的圣诞节，就是一个商业氛围很浓厚的。
对，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反而是比较多天主教的人会去教堂。其实这件事情在美国大概近几年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当然因为美国的宗教版图，因为很多欧洲人都移民过来，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所以它的宗教版图比较复杂。但是大体上来讲，就是比较会去教堂的，往往要不然就是天主教，要不然就是所谓比较新一点，就是比较所谓福音派一点的新教，就是说已经有点脱离那种欧洲国教式的新教，是比较晚进的一点的新教的人，这些人反而比较会去教堂。
对，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比较晚一点那一种新教的人，他会去的比较勤，可能是因为这个在媒体上会经常见到吧，至少是英国这边媒体，就是你也知道，英国和美国的媒体很喜欢互相摆对方的 stereotype，英国人觉得美国人怎么样，美国人觉得英国人怎么样，可能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我觉得蛮多英国人的看法。或者说，好吧，就是也不能代表其他英国人，但是我身边比较常打交道英国人的看法，总结起来也非常的好玩。就是我曾经有个朋友讲过，他说英国是一个有官方宗教，但是没有什么宗教气息的社会，然后美国是一个没有官方宗教，但是社会宗教气息很浓厚。然后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是不是有点故意未赋新词强说愁。然后结果我的英国朋友他来了一句：“没有啊，你看美国总统在宣誓的时候都要按在一本宗教书籍上宣誓。”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对。他说英国首相都不需要向宗教书籍宣誓啊，他只是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而已。然后就觉得哇，突然就觉得英国人确实是有一些很深藏在内心的见解。
他们的观察很
对。
有趣，对。不过，的确，美国是一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虽然说广义的基督教文化对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影响还是很大，对。不过，对这个观察其实是蛮独到的见解啦。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英格兰它的首都好了，毕竟你聊每个国家，我们都要来讲一下它的首都嘛。它总是有不等比例，就是超级大的影响力。那刚刚 Sophia 有讲说，伦敦是在罗马时代就奠定下来的一座城市。那后来呢，到了诺曼底人他们在征服英格兰之后，那这边就变成英格兰的首都。到今天，到底它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变成一座这种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呢？
我觉得对于伦敦来说，奠定跟他今天的地位很接近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之前有说到那个诺曼底征服英格兰，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神奇。说威廉他带着他的军队来，在 Hastings 打败了 Anglo-Saxon 的军队之后，他其实到伦敦，他也只是到 Westminster，就是到今天的伦敦的西部威斯敏斯特市。然后，因为 Anglo-Saxon 的贵族，他们都退到了当时的伦敦，就是当时的伦敦跟 Westminster，它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当时的伦敦就是以罗马人建出的伦敦城为基础的这个伦敦，它在今天叫做 The City of London，就是所谓的伦敦市或伦敦城。然后，对，然后 Anglo-Saxon 的剩下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呢，首领他们就退入伦敦城，然后就想要防守。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城墙的原因吧。总之就是威廉的军队就发现，哎，伦敦城不是非常的好攻陷这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谈判。然后谈判了很久之后，结果就是其实这些 Anglo-Saxon 的首领他们是和平投降，向威廉的军队和平投降，所以就避免在伦敦有很大规模的战事。可是他们投降的条件是，伦敦就是 City of London。必须还要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的理论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经营这座城市，就是这座城市的制度，这座城市的当时的早期的一些城市管理，就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秩序。然后既然是和平的投降，就希望这些秩序都不要被扰乱。然后威廉呢，由于种种原因，就比如包括说他的军队一直在远征，还有像可能当时他们跨过海来远征，财力也是一个原因吧。总之就是不得已，就是两方必须停战。然后他就同意了这些 Anglo-Saxon 贵族的条件，就是所谓就是让伦敦在投降之后，他们伦敦也可以保持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特别是在司法方面，
哦，
对，所以
嗯哼哼哼哼。
它到一直到今天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让 City of London 有一个蛮强的独立的身份认同，就是 City of London 和 Westminster 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直到今天真的都是这样。
哦，哇，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很大的自主权，然后他们可以，对，有自己的系统，跟别人
对，
不一样。
然后在之后就更加明显，然后就是你会，因为你知道威廉是在 Westminster 被加冕的，所
是，
以从那之后 Westminster 就比较像是国王的权力范围，就是王室的权力范围。然后因为 City of
哦，
London 跟
是。
他们的合约是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自主权，City of London 就变成了我不是一个王室的权力范围。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件事情都是真的。今天我们讲伦敦的时候，我们会讲大伦敦地区，就是 Greater City，
是，
就是 Greater
嗯哼，
London。但是其实，City of London，今天的 City of London 是大伦敦地区最最最中间的一小小块地方。然后，
嗯哼嗯哼，
但今天的 City of London，它和大伦敦地区也不是同一个市长。
哦，还有不同的市长，
对，它有不同的市长。然后，City of London 也有完整的边界，就是它在东西南北
哦。
方向都有完整的边界。出了这些边界，City of London 的警察就管不了，就不会管。
OK，
对，然后但同样也是，你进了这个边界之后，如果有什么事情，也是 City of London 的城市 infrastructure 在做管理。
了解。
然后最酷的大概就是，我们就说 City of London 和 Westminster 之间的对峙，就因为 Westminster 是一个很君主的城
是。
市，所以一直到今天，君主也都就白金汉宫他们也在 Westminster，还有
哦。
像肯辛顿宫这些地方都在 Westminster。然后跟王室有关的人，就哪怕是君主本人。如果要进入 City of London 的话，他都不会说我直接就进来了，他都会事先公布，他都会公开说我在这一天的什么时候，君主要进入 City of London。这个时候，City of London 的市长他叫做 Lord Mayor，
嗯哼，
对，就是市长大人，
市长大人，
就是 City of London 的市长大人就会在 City of London 和 Westminster 的边界，他们有一套复杂的古老的仪式。来迎接君主从 Westminster 进入 City of
哇
London，
哦，OK，
这个真的也都非常的很酷，我觉得。然后
嗯，
他的仪式的内容好像是要给君主送一把宝剑，然后那个宝剑就是象征，一方面是 City of London 对君主的宣誓效忠，
嗯嗯嗯。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宝剑的所有权仍然是 City of London，所以就大有
哦，
一种我把我的所有权的东西借给你，你可以进来行使你的权，但是这个权利是临时的，这个意思。
OK，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所以照你刚刚这样讲法，其实 City of London 就是传统上是贵族，或者是我们说它是比较偏向经济的中心。然后 Westminster 就是属于君主，传统上的话可能是比较属于政治的中心。那这今天我们都觉得说啊，整个伦敦就是个超大都会区，都已经把那个 The City of London，然后 Westminster 都包在里面了，你不一定感觉出来那个明确的疆界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进入我的地盘，你要取得这个许可证这样子。的一种传统，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
对，而且其实疆界还有物理的存在，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它不是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城门，它是有一些边界的桩，就看起来很像消防设施的东
哎，
西，就
好，
是历代路上，一旦你走过了，你就进入了 City of London。
哦，好，下次我去的时候我要留意一下。
对，这很酷。在这个时候，伦敦就从罗马时代的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之一，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城市。下一个阶段就是伦敦要怎么变成一个全球的城市。那这个时候就到也是差不多16世纪，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这个时候，伦敦作为一个商业都市，发生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它落成了一座皇家交易所，这个建筑，它英文叫 Royal Exchange，然后它现在也都还在伦敦市 City of London 当中。然后，但是今天的 Royal Exchange 这个建筑跟它1566年的建筑是两个不同的建筑了，就是今天的建筑是以1840年的时候重新建的。然后那为什么1566年的这个摧毁了呢？是因为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比较有名的是伦敦有一个三日的大火，就是1666年的时候伦敦有一个很大的火灾，然后在那时候这个原本的建筑就烧毁了。但这个原本的建筑它很值得一提，就是在1566年它刚建的时候，其实它是仿造了另外一个 Royal Exchange。那个 Royal Exchange 在今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Antwerp，就是今天伦敦的 Royal Exchange 是仿造那个时候比利时的 Antwerp 的 Exchange 来建造的，所以我想它的象征意义就是连伦敦的 Exchange 都要仿造安特卫普，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其实整个欧洲的贸易中心是在所谓的今日的荷兰或者说 Flemish， 地区，弗莱明地区，
哦。
对。但是这个皇家交易所的落成，也就象征着它的贸易逐渐从西欧大陆转到了
嗯哼哼。
伦敦。对，然后它背后的原因大概就是那一些年，西欧大陆因为这个天主教和新教的原因，也是一直在战火不断嘛。
是，
所以在这个时
嗯，
候，英格兰国教的独立性就让很多人来到英格兰避难，就因为
哦，
他一就是不
嗯哼哼哼哼，
论他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如果他到了英格兰，那么不论是想要保护他的罗马教廷，还是想要破坏他的罗马教廷，你都很难找到他。
对，就是趁这个欧洲大陆还在内耗的时候，那英格兰或者是英国就趁这个时候快速的发展，然后慢慢成为在欧洲各国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伦敦这一座城市里面。
没错，而且今天去伦敦旅游的话，也能看到这样的遗迹。就是伦敦有一个建筑叫，它的名字就已经说明了它的来历，它叫 Dutch Church，就是荷兰教
荷
堂。
兰教，
它是一座非常老的建筑，
嗯哼哼，
对，它的原址和它今天所在的地方也是和 Royal Exchange 一样，也是和它在16世纪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一样。
哦，所以这些都是那些从欧洲大陆过去的人所带过去的。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宗教对于人非常重要的嘛，所以他们如果要移民的话，他们移民社群的中心就是教堂。一群人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之后，他要先建立自己的教堂，然后以这个为中心，他们就可以见面啊，等等等等。
了解了解，好，所以这是它成为一个欧洲主要最欧洲最有影响力城市的过程。那接下来它怎么成为最有就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呢？
接下来的情况其实大家都还比较清楚了，就是接下
对。
来的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同一时期，不仅是荷兰的或者说欧洲的商人来到伦敦，然后在这之后不久，荷兰海军也很快就在海上对英国海军战败了，然后在这个之后就英国就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殖民
嗯
的 power，所以英国就开始逐渐向全世界开拓很多殖民地啊，然后
哼，嗯哼，
伦敦就成为了一个逐渐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
好，那我们刚刚就在讲了这个哇，英格兰还有伦敦的一路崛起，吼，从一个小国的首都，一个小的国家，那慢慢的支配了全球。那但是呢，我们如果讲到比较近代的话，本来已经是这个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他们开始走去殖民化的路线，那慢慢的他们的领土就逐渐的减少。那有一些国家呢，就是直接独立了。那有一些国家，有些地方呢，他们也开始获得他们自己的自治权，然后慢慢的。走向和英国分道扬镳这样子的道路，你觉得英国在这上面的做法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自己所面临的课题，可能就是要先承认这个殖民历史
嗯哼。
对于被殖民地的不是很公平，不公平。之后他要想说，好，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做一个欺软怕硬的，或者说一大欺小的国家这样子。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非常的微妙。当代的英国对于他们的大英帝国历史的这一段时期，其实态度有点暧昧。我记得我从荷兰，我去荷兰住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不久，我刚回伦敦之后，我就在看说大英博物馆那一段时间展览的特展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发现，不论是它艺术类的杂志啊，或者是它特展的介绍啊，它没有说要避开，就大英博物馆那段时间在展之前一个前殖民地的文物了，其实也是从现在的人家国家博物馆借过来的，
嗯哼哼，
但它就完全没有说
是
使
是是，
用他们现在的国家名称，
哦，
它在正文当中，它甚至还会去用殖民时期的对那个地方的名称。
哎，
在我刚刚从荷兰回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肯定会给一些人造成不适，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
他们面对这个多元文化的态度，就是说，他们看这一些，不管是来自前殖民地啊，或者是从不同国家去的这些文化，他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态度是怎么样？
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它有还蛮长时间的多元文化的历史，不
嗯
仅仅是说在它作为一个殖民国家的时候，在它的殖民地有多元文化，而是在它作为殖民国家的整个过程中，英格兰也是有着多元的文化流入，因为在它所殖民的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杰出的本地人，通过
哼哼，嗯哼哼哼。
教育啊，或通过等等其他的方式，就实现他们所谓的阶层跃升嘛。然后在那个年代，你在那个历史语境下看，那个阶层跃升可能就是来到了高级的宗主国，来到了英国这样。然后你作为一个移民去到英国，你的身份永远是一个后来者。所以你去的时候就很难免别人要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呀？你的过去如何如何啊？就是你会很难和你的过去做一个封存，或者说做一个切割。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可能移民本身 也不会觉得多元的族群之间有非要切割不可的必要。另一个角度就是，比如说工作场合，或者说你从哪来这个话，当然了，我觉得在现在当代的语境来说，应该不会有人问这么直白。可是就是这样的话存在的另一面，就是有些，比如说从肤色或者外表看起来像是少数族裔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是在英国生活了非常多年，就是他是非常英国的英国人，所以有些人他就会想要说这样问。不过我觉得就是 overall， 我觉得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在英国你是可以称大家的肤色的，就是在英国的官方媒体和各种公开场合可以称 black people。这完全不是一个冒犯性的词语，而这个词语我觉得在美国是不会出现。
对，在美国是绝对不能用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一路讲了这个英格兰的出现，然后它在欧洲还有世界版图上面的兴起，还有就是它面临这种二十世纪新的局势，它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然后怎么样子面对其他的文化。好，那最后呢，我们已经到这个倒数最后一两题了齁，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国家的地理本身。虽然说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刚这样算一算大概1000年左右，但是呢它境内很多地方我觉得它好像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那种封建时代中世纪一直到留到现在的这种城邦和国家的名称，而且各地还是会对彼此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哦那个地方人讲话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地方口音怎样怎样，所以它会有一些这种地域性或者是说诶英格兰内部的一些差异性存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诶这个里面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地区或者是那种地区的地域认同？
从纯粹地理来说很有趣，就是英格兰内部也没有说纯粹的地理边界，比如说某一条线以北你是北方，某一条线以南就是南方，这个倒是不存在。但是从大家的认同从大家的认识上来说，大概英格兰会有四个部分，北方 North England， 然后中间 Midlands， 南边又这个很微妙，就是对于北方人来说他会觉得南边就是南边，可是南边人自己会觉得我们有东南边跟西南边。
OK
Southeast England and Southwest England。 然后北方的大城市就有东北的 Newcastle upon Tyne， 西北边是 Manchester Liverpool， 然后 Yorkshire 的主要城市是 York。 那么从地图上面往南一点的 Midlands， Midlands 主要的大城市就是 Birmingham，伯明翰，然后还有 Leicester， 莱斯特，就是这些。其实如果是中文使用者的话，因为如果你有 follow 英格兰或者是欧洲的足球，他们都是比较有名的。然后最后剩下的南英格兰队就是东南边，其实就是伦敦和东南 London and South East， 主要包括比如说牛津啊，就是牛津是一个郡嘛，牛津郡和肯特郡，就 Oxford 是主要的城市。然后肯特郡就有我们最开始讲到的 Canterbury， 就是第一个天主教堂的那个也在肯特郡。然后西南边最主要的城市就是 Bristol， 就是布里斯托。对，所以大概英格兰可以说分成四个区域。然后到了今天的话，跟地理有关的英格兰概念最明显的所谓的对立或者说开地图炮，就是英格兰的南北。
南北，
对对对，但是英格兰的占南北跟它的封建时期的历史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真的是很非常非常近的事情，大概就是近50年以来的。主要的表现就可能是就是北方可能就是会和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联系起来，就是不论是经济啊、教育啊，甚至就是会说北方口音比较重啊，对这一些，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在50年以前及更早期，就是在英格兰工业革命的时候，就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就是全世界的工业革命嘛。在工业革命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它都在英格兰的北方，因为英格兰的北方那时候的手工业很发达，因为他们的地理原因，他们就有很多牧场啊、养羊啊，他们的羊毛纺织业就很发达，所以工业革命其实是从那边出来的。然后因为他们工业革命的很早，所以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是工业很发达啊，经济也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他们甚至有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发展出那种职业的劳工，就是 working class。然后我们在今天的全世界都很普遍看到了一些阶级对立，比如说 working class、middle class、upper class， 也是从英格兰溯源的这么一个历史。对，可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持续到大概50年以前，就是20世纪70、80年代，大概撒切尔夫人当首相的时候。 撒切尔夫人当首相的时候，她的经济政策一直到今天，其实对英国人来说都很有争议。就是她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她让英格兰的经济从一个资源型的经济转型了，就是她关停了一些煤矿，然后煤矿主要就是在英格兰的北方，所以关停了之后，还有煤矿相关的一些当时国有的工业，比如说铁路，就是和煤矿很相关的行业。撒切尔夫人她就把她这些产业都私有化了，就是允许私人资本进驻，然后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呢，第一有很多工人他就失业了，第二就是北方因为发展的很早嘛，所以他们的 infrastructure 也很老，其实整个英国的 infrastructure 都非常的老。
我想也是，
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北方的他们一直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被改变了，然后英国的或者说英格兰的经济中心就变到了南方，南方就是伦敦啊，还有东南地区啊，一些金融或科技行业。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北方的他们很老的 infrastructure 也一直没有得到投资，就一直没有升级，所以就北方的民众对此当然就会不满了，然后就会更加重这种所谓南北的对立，这样子。因为经济发展不同了之后，他们的教育也开始分化，就是可能南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就有更高度的教育，这样他的口音听起来就比较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posh，就是上流的口音。可是这样
是，
可是。口音原本就只是大家说话的习惯不同而已。
的确，所以对口音也是一个标示不同社会阶级或者是不同族群一个蛮重要的象征啦。
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当中，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其实感觉世界上现在很多社会，他们的所谓的对立的焦点，比如说种族啊，或者说性别啊，这些比较容易引起争端的话题，但是在英格兰，他们好像都被这种阶级对立掩盖，或者说远不如阶级对立的话题性，对，就是感觉在英格兰生活，你会觉得最想体会到的冲突点，可能就是这种来自于哪一个 class 的出身，还有除此之外是经济条件，反而种
了
族
解
啊，
了
或者
解，
是性别啊，他们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可是你会觉得至少在媒体上，可能它出现的频率倒还没有那么高。
不过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我想，对，我们看到这个英国一路走来的许多这个差异性，然后他们面对的许多张力还有挑战，但是好像最后他们都是去寻找一种所谓的折中方案或者是中间路线，然后就发现说好，虽然不一样，但是好像又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前进下去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也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吧。就是可能从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角度，就会觉得是的，它就是会容易找到一个中间继续下去的方案。然后这些在比如说保存一些传统啊这些方面，它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不需要跟自己的过去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割断。就可能对于恋旧的人来说，这是件好事。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换一些角度来看，英国人都很爱抱怨了，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很爱抱怨的，以此闻名。所以我听到过的一个抱怨就是，英格兰人觉得英格兰的很大的缺点是英格兰人比较倾向于糜烂，就是折中的另一种讲法，就说明他还不是最烂的。
好吧，这也是另外一种他们 让自己活下去的态度。
这也是一种比较尖锐的讽刺
是，
吧。
对。不过这样讲一讲去，所以你会觉得说，总而言之，我们会觉得英国好像说它介于欧洲和北美之间。当然，它地理上是在欧洲没错，但是很多情况下，你又会觉得它好像是在一个所谓欧洲或者是欧洲以外的世界这样一个中介者的角色。你会这样觉得
没
吗？
错，而且其实地理上在欧洲没错，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英语使用者，你到了英格兰之后，如果你说 Europe，大部分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你没有在说 UK。
哦，对对，因为他讲的 Europe 是在指欧洲大
没
陆，不是，
错，
对，就是当然我们在北美讲的 Europe 会有 UK，但是对他们来讲是没
没错，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妙的点。但是回到像你说的，你觉得他大部分的时候在一个中间的状态，这个我还蛮认同的。我觉得他不论是说从地理上他的位置，还是从这个所谓的经济上面的发展，他从贸易的中心从欧洲大陆来到英格兰，最后到现在的可能比较主要的经济发展，全世界的主要经济发展在美国。所以从这个当中也觉得英格兰是在一个中间比较桥梁的位置。然后还有像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还有像现当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话题，比如说种族啊等等，去殖民化这些话题，都真的会觉得英国还蛮中间的。
你刚刚为我们今天这样一路聊了那么久的这个英国或英格兰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就是对，他就是一个喜欢往中间靠或者是一直在寻找折中方案的一个国家。
没错
啊，那最后我觉得还是希望你推荐给我们几个在伦敦以外，就是你觉得在英格兰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也许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英格兰，或者是更了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跟我们简单推荐几个地方？
然后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地方当然就是 Winchester，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英格兰最早的首都，所以我想说我去一下，然后可是到了 Winchester 之后，跟首都有关的遗迹我倒是没有见到了，就是可能那个历史太过悠久，但是它的调性都会让你觉得还是很有一个古老的都城的感觉。它很酷的就是 Winchester 有一个建筑好像是全世界最古老的 pub。
哦，全世界最古老酒吧。
它那个建筑据说好像是13世纪就出现了，然后现在好像还有保存。
Okay.
然后就还有一部分是保存，它大部分是复建的，但是它有一部分是保存的。
哦，
对，那个我觉得，
然后现在还是酒吧。
对，现在还是一个酒吧，我就觉得很酷。而且温彻斯特因为它离伦敦很近嘛，所以如果你来的话，就如果来英格兰玩的话，也是一个交通很方便到达的地方。
郊区一日游很适合。
对，还算是有点远的郊区。然后除了 Winchester 之外，另外一个就是 Canterbury， Canterbury 也是跟 Winchester 的那个距离差不多，但是在不同的方向。
嗯、
然后它就是、嗯、对它最闻名的就是它的大教堂嘛。而且如果是对宗教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觉得 Canterbury Cathedral 非常值得去看。哪怕是就是你不需要它的工作人员帮你讲解，你自己在那里边走，它的很多导览都做得很好。英格兰的教会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这种反复在 Canterbury Cathedral 都有非常详尽的介绍。可能还有一个卖点就是那个 Canterbury Cathedral 的门票是你买一次之后可以去一年。
好吧，这个对于住在英国的人来讲比较
对
比
较
有用。
然后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大概比较靠景色比较美的就是 Hastings 吧，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海战发生的地方。然后Hastings 是它还有堡垒的遗址，
嗯哼哼，
所以可能有一些非常边边角角的战争遗迹。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在那里发生了诺曼军队的第一场主要的战役，就是你能感受到 Hastings 这一个城市的或者说这一个小镇的地理的构造，这样的话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它在战争中会非常重要。
好，所以差不多刚刚讲的就是以上英格兰比较重要的然后比较有看点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城市推荐。
没错，
哇，我们这集聊到了很多我过去不知道跟英国或者是英格兰有关的东西，那也就回应到我们最前面讲的，有些国家有些地方其实我们名字很熟悉，但是它的内涵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或没有带着好奇心去爬书的话，可能真的不会那么快的去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刚刚 Sophia 也是真的分享了很多，那对节目要做个结尾，可是我觉得刚刚我们一路讲下来其实这结尾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英格兰的性格就是一个他不断的在寻找折中方案还有中间路线的国家，那未来呢他可能还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在未来的挑战中继续生存下去，那就让我们继续去观察他。那如果以后各位听众有机会到英格兰或者是英国或者是伦敦附近这样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去寻找是不是有更多这些关于折中路线中间路线这样子的痕迹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好，那就再一次谢谢 Sophia 从英国跟我这样子海外连线，非常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